好，今天我们要看这个最后一品啊，第十三品了。这一品呢，在我的这个科判上啊，那么属于这个另外一个大项啊，我把它叫做这个重组地藏并总结法门利益。那么在经文的标题上呢，叫做这个主类人天品啊。那这个标题呢，基本上也可以说得通的啊。但是它这个主类的话呢，是一切把这个所谓这个主类啊，主当是这个主父了，主父这个地藏。类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类是一种负类的意思，我们把东西背在身上就是这个负类啊。所以呢，我释迦牟尼把这个没有度过的，还没有来，没有来得及度的这些众生，都交托到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肩膀上去，所以呢，就是要他来托付这个啊，把这些众生呢背在这个肩膀上，所以叫做主类啊，主类人天品。那么我说这个重组地藏呢，因为在我们的科判的这个结构上看得出来呢，整本这个经呢，其实就是在复组啊，从直接对地藏的复组。然后呢，复组诸大菩萨啊，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法门啊，就是适合我们这个众生们啊，大家都可以修学的这个法门呢，给他讲出来啊。然后复组流通啊，所以基本上的这个复组呢，照说是已经都完毕了啊。那么最后呢，这个重组呢，只是在加啊，在加重这个嘱咐，让这个嘱咐呢更这个更为慎重一点啊，更为这个把它这个变得好像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然后所以他才要重复的再嘱咐一次啊。然后呢，我说总结法门利益，所以这一章呢，等于就是一个总结的意思啊，就是把整个的经文呢做了一个总结。好，我们就先看一下啊这个经文。他说这个尔时，世尊举金色被右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啊，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智慧不可思议，汝之辩才不可思议，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呢，千万劫中不能得尽。这一段呢，在我们的纲要上说的就是属于这个摩顶赞叹的部分啊。那么摩顶啊，这个你看，曾经这个地藏菩萨曾经在这个分身集会品里面啊，摩这个地藏菩萨的顶，那时候这个地藏菩萨是很多的啊，千千万万个地藏菩萨，那么释迦牟尼呢一次把他们的顶都摸过了。那么现在呢，又再重新再摸一次他这个顶啊。我们知道这个摩顶的意思呢，有很多意义在里边啊。有一种时候是一种加持的意思哈，比如这个师父给我们摸摸顶啊，可以给我们加持啊。那么当然也有这个父主的意思啊，就像我们常常这个有时候摸摸我们小孩子的顶啊，你为什么会去摸他呢？有时候你是很喜欢他，你摸摸他，对不对？这是一种慈爱的意思。有时候你事情有交代他，希望他能够啊好好的把它完成啊，你也会摸摸他的顶，所以这个是父主。那同时有时候有鼓励的意思啊，所以说摩顶有很多种意思在里边。所以这里呢，那么对于这个地藏菩萨而言，那么释迦牟尼的含义呢，应该都有啊，这些意思都含有在里边。而除了这个，因为已经对他有过咐嘱了，所以呢，反而在这个地方呢，再摩他的顶呢，其实是比较多的是属于这种鼓励了，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真爱的一个成分啊，觉得他实在是这个对他有一种这个很深深的期许在里边啊。那么他摩顶的时候的说话呢，开始先还是赞叹他啊，他说举了四件事情啊来赞叹他，赞叹他的神力，赞叹他的慈悲、智慧，还有这个辩才。那从我们前边读过的经文看来的话呢，那么已经佛呢已经说了很多有关他这个神力的方面的事情。那么他的慈悲不用讲，从他发的愿里边呢就可以感受得到啊。那么他的智慧也没有问题啊，如果不是有这么智慧的话，他没有办法分身啊，没有办法做这么多度生的事业啊。唯独在这个经文里呢，我看我们唯一没有很正面的看到呢，是他的辩才啊，没有特别谈到这个地藏菩萨的辩才啊。不过作为这么一个大菩萨的话呢，这种辩才都是无碍的，只不过在这里呢， 释迦牟尼对他的这个赞叹呢，说不但是无碍，而且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呢，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呢，这种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啊。这个就很像我们在前面一品观音菩萨呢，在也是在赞叹地藏的时候呢，所讲的话呢是类似的啊。那么很多的佛来赞叹他，赞叹很久呢都没有办法赞叹完毕啊。下面就是这个佛对他再次的咐嘱啊，我们读这一第一段啊。地藏地藏，既无今日呢，在桃李天中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宅中者付诸于汝，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更况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啊。这一段呢，在我这个纲要里边，我说是总托一切众生啊，再把所有的众生呢再付诸给他一次。那我想我们读这个经文呢，你也会注意到在这里呢，他称呼地藏的时候都重复的称呼啊，以前没有，都是地藏地藏啊，这种就是一种啊对他非常一种慈爱啊，一种这种感觉啊，那么一种很亲切的一种说法啊，就是说等于把他当成了已经是他的这个所谓的法子了啊。在这个付诸的地方哦，在我们读的经文你会注意到他又重新再讲一遍，他说你记得我们现在在这个大会里边啊，有这么多的啊不可说不可说的这些听众啊，这些听众里面很多身份很高的是诸佛菩萨，那么一般的大众是天龙八部啊，那么他重新提这些与会的大众啊，就像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有多少人啊，形容了多少人来参加这个大会啊，那么这样重提这个时候再来接着再来付诸给地藏呢，那我想这里边的意思也很明白啊，就是说重新告诉地藏，你看这么多人都在看着啊，我在这个大众的面前付托给你了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我的证明了啊，那么所以这样一讲完之后的话呢，其实是把这个担子交给了地藏的，交得很重，就是说你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啊，就是你一定要很慎重的去处理啊，不能够有什么疏忽的地方啊，那么表示这个佛的咐嘱呢，他是真的是很慎重很恳切的啊。那么这个咐嘱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在我们前面的经文里面也看到了，就是不要让这个众生呢堕到恶趣里边去啊。这个世间虽然是苦，但是总还是比这个三恶道要好一点啊，只要不让他堕到恶道里边去，还维持在人道或者至少是天道，那么呢我们再去救度他呢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啊。一旦堕到这个恶道里边去呢，这个大环境变坏了以后呢，即使佛菩萨要度都很困难了。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在这个最后的咐嘱里边呢，那么释迦牟尼强调这一点，就是不要让他堕到恶道里边去啊。因为你要把我们前面也看到众生刚强啊，众生这个性格不定，很难把他完全度尽啊。但是呢，我们只要能够把它留在这个人道里边，留在善道不入恶道的话，那么这个度脱的希望就大很多啊。一旦掉到恶道里去的话呢，就很辛苦了啊。所以他把这一句话，也就是说把整个经他要复脱的一个重点呢，然后用这一句话呢表现得非常的清楚啊。这就是要他最要注意的地方啊。下面呢还继续啊，复嘱什么呢？我看他的目的呢是说，我们一切的众生，我是希望他不要入到恶道里边去。但是在这些茫茫的众生里边呢，还有比较可怜悯的人，那么希望呢你能够特别的注意啊。这是佛呢等于说是一种特别的咐嘱啊，所以我把它叫做特别顾念失道者啊。失道的意思呢，就是好像这个偏离的这个正道啊。那么偏离的正道，你不在大路上走的话呢，这个路走起来就很辛苦啊。所以这些人是说，我们一般人说是可能说是恶人啊，或者是不好的人，可是实际上呢他们也是更需要同情的人啊。第一段我们读读看，他说等于说你要告诉地藏说你要注意了啊。他说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呢自性无定，惜恶者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缘呢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事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啊。 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付嘱于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以道力永护世人渐修无上，无令退失啊。这是这一段。那么所以释迦牟尼在这里要照顾的人什么呢？是这种自性无定的人啊。虽然他讲说难言菩提众生自性无定，这是一般来讲，就是说难言菩提众生呢，很多的众生呢是属于这一类的，当然也不是说百分之百啊，我们南阎浮提中也有很多学的还不错的嘛啊，但是这是他提出来，南阎浮提有很多这一类的人啊，所以呢，对他们的话呢，你要给一些特别的照顾啊。自性无定啊，就是你知道这个比较这个，譬如说这个啊，心意不够坚啊，不够坚决，做了一个决定呢，常常会反复啊，或者是没有毅力啊，虽然有了决定，但是呢没有执行，没有办法去执行啊，这种叫做自性无定。而且呢习恶者多啊，就是沾染了这个坏习气的人呢多一点啊。偶尔的时候呢，也许因为一种因缘呢发了这个善心好的心，可是因为这个恶缘比较强，所以呢尤其这个自性又不定啊，就是说当你一个自性不定的人，虽然发了一点善心呢，可是还是容易受自己的习气的这个影响，因为你习恶习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最后呢这个善心呢反而退失掉了啊，反而是呢遇到恶缘的时候呢念念增长啊，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想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呢也可以感觉得到啊，过去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坏习惯想要改，怎么好难改啊，改又改回去了，对不对啊，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种人呢不是只有你跟我而已啊，实际上是很多的，在我们这个阎浮提州里面呢是很多的。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他说啊，我自己呢，就是释迦牟尼说他自己呢，因为啊看到这些人呢有这么多的问题呢，我也已经尽量努力的来帮他的忙了啊。他说无分事行呢百千亿化度啊，我也分了很多，我就是说啊做了很多的化身啊，那么现出各种不同的这种身份来度脱这些人，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啊，这是佛有这么大的能力啊。那么这个很这个度人呢，我们大家都讲说取这个大乘佛法呢都要发这个菩提心啊，要慈悲要度人，可是讲是这样讲啊，其实度人真的是很难的 啊不用说这个众生的这个个性刚强，你讲的合理他也不见得喜欢听啊。那么再加上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用的言语不适当啊，讲的话听不进去啊。那么也许这个有智慧的人呢、啊、换一种话讲，讲同样的道理就进去了，而我们讲就讲不进去啊。那这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不懂这种方便善巧。那这个方便善巧的重点呢，就这个经上讲的，就是众生的根性我们抓不住啊，因为不知道他的根性，那么不知道讲什么样的语言对他最有效啊，他最能够接受，所以我们讲的话呢常常有时候用了心了，可是呢效果不大啊，就是因为我们缺少这种智慧呢。那么佛当然不一样，他有这种智慧，所以他看到众生呢可以马上就抓住这个众生的根性，而知道用什么语言呢来跟他谈啊。所以他以尽管他是有这样的智慧，而且分行百千以来化度，可是你看到现在还是没有度完呢，还要交代给地藏菩萨啊，可见的这样的人众生的真的是很难度啊。所以现在呢，既然我要涅槃了，那么现在呢我已经把我的这个啊传法的这个业呢交到地藏菩萨手上，所以他说呢，我现在在殷勤的呢把这些我所前面这样的众生呢付嘱给你啊。殷勤呢表示他这个在这个经上我们知道他用这个殷勤这个字用了好几遍了啊，那么就是一种非常诚意啊，那么非常感人的一个方式，很努力的一种方式啊，那么来把这个事情呢交托出去啊。那他交托他怎么做呢？他说汝于未来之事呢，不管是天人或者是啊人间的人，善男子善女人啊，他们只要在佛法中种了一点点的善根，比如说拜了一个佛啊，磕了一个头啊，那么捐了一点钱，烧了一点香啊，这都是一毛一尘一沙一地。那么他叫地藏说呢，他说你就用你的本领啊，用你的道力，就是你的神力啦， 去拥护世人呢，见修无上。拥护就是去这个保护他们，而且去这个鼓励他们啊，让他们呢能够在这个有这么从这一个善法的基础上呢，那么继续的发展下去啊，不要退步，把这个善法给它增长，不要转到这个恶业上去啊。这是释迦牟尼对他的一个这个交代啊。那么这一段呢，我说因为呢，为什么后大家看得见，为什么后面会这样交代他呢？就是因为前面这些所谓自信不定的众生呢，他这个善行呢有时候不容好不容易发了，可是呢像这个烛光呢，不是很亮的烛光呢，那风一吹就闪熄掉了啊。所以呢，你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一类的众生呢？就是你只要看见他起了一点善行之后，你就不要去放弃他，赶快去努力呢，希望他就这个善根呢继续发展下去。换句话说，让这个善根呢能够发育成长出来，不要让这个善根呢熄灭掉啊。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度这一类自性无定的众生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后面讲这个道理啊。只要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的这种善根呢，那么你尽量去努力，让他们不要退失啊。这样子才能够帮助这些自性无定的人啊，就是刚刚趁他有这么一点善根种下去的时候，借这个因缘把他扶植起来。下面下面一段，他是这个，我看啊，我说这个故念将堕恶去者啊，这是另外一类的啊。夫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呢落在恶趣，临堕趣中获至门首，世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世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为碎地狱潜令升天，受生妙乐。这一类的众生呢，就是已经造了很多的恶业的了，而且呢恶业已经成熟了，到了临终的时候呢，他已经几乎是注定要堕到这个恶道里去了。那这类众生实际上就是佛本来就是交代要特别去啊，要不要去让众生堕到恶趣里去。那么这一类众生就是正好要去照顾的这一类人，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堕到恶趣里去了啊。那么假设有一个条件，就是当这些人落到恶趣里呢，临堕趣中或至门首，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临堕趣中呢？就是在我想的话呢，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地狱道是不是到了地狱门口了，有些人说是到了地狱门口了，或者假如你是入到这个畜生道或者是鬼道啊，也许呢你是要去投胎，可能就在这个要投胎的时候了，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门口的意思啊。那么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如果这个人满足了一个条件，就是他念了一个佛号，念了一个菩萨的名号，甚至于呢莫名其妙的念出一个大圣经典的句子啊，比如我们同学呢，这个平常有读经啊，有些句子呢，好在脑海里面还蛮熟的，到了这时候忽然这个句子蹦出来了啊，那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忽然想起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这就是一句大圣经典啊。如果碰到这个情况呢，释迦牟尼给地藏菩萨的要求是说啊，说你呢就想办法用你的神力呢去救拔他啊。那么怎么救拔呢？就在他面前呢现出这个很大的身，所谓的无边身出来啊。那么就是你只有现出这么大的身，你才能够把他这个业能够转得过来啊。他说把这个地狱都给打碎了，所以他就没地狱可以去了啊。而且不但如此，还把他转过头来带到这个天道里面去享受更大的快乐啊。我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这句话，开始的时候也会有点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本经呢讲这个临终救度的地方有好几个地方啊，那么每个地方讲的东西呢又不太一样，那么怎么做呢？有些是要你去这个念佛的名号，有些只要闻名也可以，有些是闻地藏的名号，有些是要念佛的名号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你要去用这个临终的人他的这个钱财去塑造一个佛像或者是地藏菩萨的像啊，那么或者甚至于把他的钱拿去这个布施常住，布施一些什么东西啊，布施这个佛像佛塔这些啊，这样呢都可以对这个临终的人呢，把他们至少呢让他们不入恶道啊，至少不入恶道。可是你如果比较这一些个不同的地方的说法呢啊，这个地方呢讲起来呢好像是显得比较不可思议啊，因为你只是念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大圣经典好了， 我们前面有这个类似的说法，你能念到一个佛名的话呢，的确可以不入三恶道去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可是呢，你看经过这个地藏菩萨的救拔，他不但不入三恶道，还可以去升天，这好像是太好康了一点啊。在前面的地方呢，好像没有这么好啊。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在这个七七日，在他死亡之后七七日内给他做很多的善事，这样才有希望把他提拔到天道去啊。因为这是很多不同的层级，你能把他救出三恶道来，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再把他送到天道去。那么我们有时候想到因果的问题，那么如果地藏菩萨可以这样做的话，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众生啊，只要念了一个佛名的话都没有问题了啊。我其实呢回头以后呢，我把这个我做了一点功课啊，在这个之前有四个地方呢谈到了这个对临终的人怎么样帮忙的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威神品，也就是这个所谓如来赞叹品里面的话呢，那么你就要用造像呢，就是造塑造的菩萨像或者是佛像，那么或者要布施啊，这样才能够救度他。那么在这个临终救度法门那边啊，也就是这个叫做存亡利益品里边的话呢，你需要这个七七日内呢广造众善，然后才能够让这个临终人呢可以升天享受快乐。在这个鬼神护法品里边啊，也就是我们这个阎罗王众赞叹品里边，你就需要设很大的供养，还要诵经，还要念名号，这样也只不过呢得到一个解脱，换叫说不入恶道而已啊，并不保证你能够升天啊。而且他在有个地方说，他说你如果只是听闻到这个佛名呢经句呢，也可以可能不入恶趣，但是他有个条件，除了五无间啊，换叫说如果你是无间罪的话，你只是听到一个佛号什么东西，可能不能够帮助你啊能够这个解脱这个无间道啊，无间这个哎呀无间的地狱。那如果不是无间地狱的这种罪报的话呢，就可能解脱了啊。所以这些是不同的条件啊。在观音品里边，就是前面这一品叫见闻利益品里边呢，那么他说你听到了地藏的名就可以不入三恶道啊，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前面是听到佛名啊，要念这个佛，现在你只是听到地藏的名号就可以不入三恶道啊。那么如果你再继续塑像啊，塑这个地藏菩萨像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让你可以升天啊。所以呢都还是有相当的条件才能升天的，唯独在这个地方呢，你只是念了一声的佛号或者是这个经典的名号呢，那么地藏菩萨就可以帮你不但不入三恶道，还升到天界上去啊。所以这里那么我们难免会想说，那这样做这个是不是太辛苦地藏菩萨了，或者是到底做都做不到啊。我想这里呢跟以前的地方呢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的所在啊，在哪里呢，就是说你注意他这个地方是在什么时候呢你能够念这个佛号呢，你是在这个临堕去中或者门首，就在这种危急存亡的时候，你突然间可以念出佛号出来了。所以这是跟前面所有这些临终法门不同的地方。前面临终法门都是说你在临终的时候啊，那么还没有完全死掉的时候就已经那么来听到这个佛号，或者是念佛号，或者是做很多其他的这种功德啊。所以我想这个原因呢，可能这个地方为什么他在这个救度上呢反而比较容易失利的话呢，可能的原因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存亡之际的时候的话呢，这个人的心里面是非常的迫切的啊。平常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所谓落三恶道这个意识虽然是有，可是毕竟不明确，因为我没见过，对不对啊？过去的就算去过这个三恶道也不记得了，所以现在只是从经文上我们了解会碰到三恶道，所以可能你这个心呢是有，但是也许这个念佛心各方面不是那么切。可是如果今天让你看到了，你已经走到这个鬼门关前边了啊，那这时候这个佛号念出来可能这个力量不太一样啊，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啊之一。所以呢使得这个就是说还是可以理解，就是这个当事人呢他的心念的一个强弱呢影响到他这个果报是很大的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地藏菩萨出现了来拯救他，可能就是最容易得力的时候啊，所以他才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果报，才能转这么大一个弯过来啊。呀，因为这个你做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还是说对着当事人。 应该是，当然是，也不是在这一生，因为我们这一生还没死，我没有死亡嘛，你不可能叫做在门首，门在哪里都不晓得，对，所以这个时候也只有地藏菩萨才能看得到，我们这些老百姓也看不到的，对不对？我们也救不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在什么一个状况里边啊，所以这个事情只有附托给地藏菩萨才有可能。另外呢，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常常佛讲说叫地藏菩萨去让一切的众生不要入到恶道里边去啊。那一切的众生不是只有包括佛教徒，对不对？释迦牟尼交代的不是只有交代佛教徒，是交代一切的众生，包括这个基督教徒、回教徒在内。那么这些人不可能念佛菩萨名号的，那么这些人就没有希望了，对不对？他们可能临多聚首念一声这个阿门，可能没用，呵呵，地上不烧。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违背我们这个啊、哦、慈悲的这个哈、哦、大慈大悲的这个教义呢？哈、哦。就好像你非得念佛名号才行啊！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因为今天佛把这个大任交给地藏菩萨，交托的是什么东西？交托的是佛法，对不对？地藏菩萨也是一个学佛的人，从佛法里面这个得到开悟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得到这种菩萨的感应的话呢，一定要能够跟他这个啊，我说我们得到菩萨的帮助呢，一定要能够产生感应才行，这个我们都理解啊。所以如果你不念佛，你念阿门，你跟这个地藏菩萨感应不到嘛，是不是？那也许阿门那边有没有人来救你，我们不晓得，但是地藏菩萨这边他根本没有办法感应到，就是无从施力的意思啊。所以不是说我们对这个非佛教徒有这种啊不同的待遇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所谓的因果的关系啊。尔时呢，世尊啊，接下他而说偈言，这个我说就是重诵啊，就是把他的这个托付的这个话呢哈、啊，那么变成一个偈子啊。那变成一个偈子的好处就是说什么？我们容易记下来。今天如果把一个讲了一大篇文章啊，把一些事情交代给我们，这个文章太大了，有时候就记不全了。那现在如果变成一个偈子呢，很容易背下来，就比较不容易忘掉啊。就重诵呢，大半是这个意思啊。他说：“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付诸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啊。”那么我也看到一个注解上呢，他说这个呢就是一个传法记，任令状啊，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啊。这就是佛呢对这个地藏菩萨啊重新再做的一次付嘱，也就是重复了他的付嘱啊。下面呢段就是这个地藏他再也重新再应承一次啊，其实地藏在之前呢就已经很明快的答应过这个佛啊，我愿意承受这个责任的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迟疑。那么现在既然这个佛重新再付嘱，所以他也就要重新的应承一次啊。他说：“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请世尊呢不要担忧啊。前面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呢，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呢，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所以他说呢，他给释迦牟尼的回答呢也是很诚恳的啊。他说首先请这个释迦牟尼不要忧虑啊，你所交托的事情呢我一定都可以做到啊。不但如此，那么我可以保证什么事情呢？就是未来的这个世中的这些有些这种学过佛学的这些男子女人呢，他只要在佛法中只有一念恭敬，非常小的啊，就是他对佛法里面产生的这个信心呢可能只是非常的微小啊。以前我们这个好像有提过吧哈、啊、就是我曾经扣着过这个，像《法华经》里面有一段句子呢，常常被人家引用的哈，就是说这个，你如果一个人呢、啊，走到这个庙里边去，或者是看到这个佛像啊，那么如果你只是或者你去礼拜啊，或者你只是个合掌啊，那么或者你是举个手，或者是微微的低个头，头都没有弯腰下来啊，就是换句话说，对这个佛呢，你并没有产生那么大的敬意，但是你有一点点的敬意在里边啊，至少你举个手低个头哈、啊、就是或复小举手啊，或复小低头啊，他讲低头是小低头啊，低一点点啊，点头的意思，这些人将来都会成佛道啊。 所以我们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个一念恭敬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只要有一点点的意思在里边，那么我呢就会用各种的方便呢来想办法度脱他们啊，让他们能够很快的得到解脱，也就是让他们这个善根呢能够迅速的成长啊。所以这样的人我都想办法去度脱他们，何况那些呢已经在修行的人啊，闻诸善事，念念修行，那么这些人呢，当然我更会去保护他们呢，让他们在这个无上道，也就是这个学佛的道路上永远不会退转。这是地藏菩萨呢给这个佛的一个应承啊。有一个字我本来要解释，我是念太快把它跳过去了啊。大家回到这个217页，我们在读这个经，你看到啊，在忉利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以人天诸众生等啊，您注意这个未出三界，在火载中者付诸于汝啊。三界我们都学过了啊，三界就是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三界。火载这个字我们也常常听过，譬如我们唱这个三宝歌就有了啊，什么三界、火载，什么众苦坚迫，对不对哈、啊？那这个火载呢，如果是这个新学的同学的话呢，可能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这个火载的故事呢，也是出自这个法华经。法华经有一个品呢，是第三品吧，叫譬喻品啊，讲一些譬喻啊。那这个譬喻品里面呢，他说呢，就是有一个某一譬喻，就是一个比喻了哈，所以只是一个不见得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只是一个假设的故事啊。所以有一个长者，非常富有的长者啊，那么家里房子很大啊，很有钱啊，他养的人也很多，小孩子有二三十个可是呢他这个家呢虽然很大很有钱，可是只有一个门，只开了一个门啊。这个一般很奇怪，一个大家不可能只开一个门，可能是防贼吧而且呢他这里边的房屋这些东西呢也都已经有点老朽了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个老朽的房子呢忽然起了火，四面起了火。起了火的话呢，他这个长者想说他自己呢要从这个门出去没有问题，而且长者已经年迈了，年纪也大了，可是他有二三十个他的这个儿女在里边，这些儿女呢年纪小，那么在这里边玩游戏，根本不晓得起火，也不晓得害怕。所以这长者说呢，我没有力量的把这些人呢能够让他们一个个把他带出去，那就是他就去回想说，不行啊，我一定要管他，我自己可以出得去，可是这些小孩怎么办？所以他就去告诉这小孩说，你们告诉他很危险，这个火大了啊，等等之类，你们要赶快跑啊。可是小孩子听不懂，也不知道火是什么东西，也不怕危险啊，继续在里边玩啊。所以说长者一看这样不得了，这个威胁的办法没有用了，他就想说那这样好了。他忽然想起他知道这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他就跟他说，哎，你们听着啊，我这个在这个门外啊给你们准备的这个很好玩的这个玩具啊。他说玩具是佛经上列的很好玩，羊车、鹿车，还有这个什么羊车、鹿车、象车，是不是？没有牛车，象车是不是？羊鹿它是牛车、哦、OK 没有关系，就是羊车、鹿车、牛车，羊车、鹿车、牛车 OK。 那么这小孩子一听呢就很高兴，因为他们不懂得火是什么东西，他们懂得这个玩具是什么东西，所以不但高兴，就是争先恐后的就挤出去了啊，而且还推来推去啊。好，这到了这个外面这个大马路上了，这个已经离开了这个危险区了。那么这小孩子说，那你这个答应我们这些东西在哪里啊？啊，这时候这个长者就说了，他呢就没有给他们这些羊车、鹿车、牛车啊。结果每一个人发给一个大白牛车，这个白牛车不得了了哈，是七宝在上面装饰的啊。这个牛你知道，在印度人很重视牛，这白牛更不得了，白牛更是尊贵的东西啊。那啊，每一个人给他，这个长者有钱嘛哈，他说我这么有钱，对不对啊？这个富可敌国，这个给这小孩子干嘛给那么寒酸的车子？当然给他这个大白牛车，每一个人都给最好的车子啊。那在我们现在就是给他这个 Mercedes， 或者是给他这个 BMW， OK 哈。那这个故事当中，它里边含了很多意义在里边，它是要它这个譬喻的意义很深的哈。那么这是跟这个《法华经》的经义有关系。那我只是我们在这里把它稍微提示，就因为这个"火载"这个字呢，就是出自于这个《法华经》的这个譬喻品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火宰的譬喻呢，就是譬喻什么东西？譬喻我们这个三界，譬喻我们这个世界里边。那这些小孩子呢，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啊。明明在一个四面火起的这个房子大院子里边，不晓得这个火呢这么凶险，还在里边呢高高兴兴的过日子啊，不知不觉啊。那么，那这些火呢？我们这个三界的火是什么的火呢？三界的火就是烦恼嘛，啊，烦恼就是贪嗔痴。啊，那这个贪嗔痴的后面都是一个爱字啊，所以我们平常人呢，这个你看，这个大家都听过了，我们没有人觉得爱不好，对不对？那大家对这个爱觉得蛮神圣的哈，那觉得这个爱很甜蜜，对不对？但你不晓得这个爱呢，它就是烦恼啊，这爱呢就是火啊，这个就是危险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如果到现在觉得对这个爱还非常憧憬的话。那就是我们还在这个火宰之中呢，不知道这个啊，不知道这个危险，所以一切还在这个烦恼火宰里的众生，就是说啊，在火宰中者，这是释迦牟尼呢付嘱给这个地藏菩萨的。好了，这个地藏菩萨应承完了呢，下边呢有一个菩萨出现了啊，说是语时啊，就在地藏菩萨说完了这个话的时候呢，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白佛言啊的。他说这个虚空藏菩萨呢也是很大的菩萨啊，我们知道我们常前面碰过了好多大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都是我们知道的大菩萨啊。那么虚空藏菩萨呢也是一个大菩萨，只是说我们对我们这个汉地的学佛人来讲的话不是那么熟悉就是啊。在这个密教里边呢，他是很重要的一个大菩萨，列为八大菩萨之一啊。那这个菩萨的一个特征呢，就好像我们每个菩萨都有一个特征嘛，啊，文殊师利是智慧啦，啊，像这观音菩萨是慈悲，那么虚空藏菩萨他的这个特征是什么？是福报啊，跟智慧啊。那么他的智慧呢，偏向于讲的是这个空慧啊，所以他这个虚空里边呢有这个空慧的意思在里边啊。在这个楞严经上呢，也提到这个虚空藏菩萨啊，这个虚空藏菩萨在当时呢，回答佛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修什么法门能够得到的啊？结果呢，他就讲说他是修这个观这个空大啊。所谓的空大就是我们讲的虚空了啊。我们这个虚空不是我们讲这个空观的空，就是这个虚空。他从这个空大里边呢，这个修啊，有一个缘分的修这个空大了，从这里边得到一个开悟啊，得到成道啊。所以这个你看出跟他这个名称这个虚空藏呢也有关系啊。那么一般的说法就是他的虚空的意思上表达的是说他的这个智慧跟他所啊具有的这个福报呢都大得像虚空一样啊，所以呢有很多人求这个福报的时候呢可以求虚空藏菩萨，那么你求这个智慧也可以求他啊。另外就是啊虚空藏菩萨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你可以求他呢让你这个记性好一点啊。记得上次我们看这个地藏经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啊，修地藏法门有个办法呢，也可以让我们把这个记性修好一点。那么虚空藏菩萨呢也是一个很特别，就是很多人求这个虚空藏菩萨呢也是要求这个把这个记性啊求一个好记性，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有这个好记性的话那很方便，学佛学法都太方便了。这个因为虚空藏跟这个密教的关系，结果传到日本以后呢反而在日本非常的流行啊，在日本对这个虚空藏菩萨的法门呢他们比较这个 popular 啊。所以这个菩萨呢在这个最后一节呢出现啊，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世尊，我自知刀立呢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已经听到很多的赞叹了，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人略而说之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前边的章节里边呢谈到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呢已经很多很多了啊。那么虚空藏菩萨在这里呢，他也就是希望的这个释迦牟尼呢给做一个总结，因为你讲了这么多啊，零零散散有很多地方，那么是不是总结一下，这样的话让后来的人比较容易呢把握得住啊，容易掌握。那么他的特别的问题就是对善男子善女人他们啊，如果修这个法啊，闻经，那么诵地藏的名字或者是瞻礼啊，或可能还加上供养，这些 那么到底他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啊，什么样的福报。所以佛呢，他要求佛是略而说之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去这个详说，那么也就是做一个提纲的说法啊。那佛的回答说，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不当为汝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二十八种利益啊。这就是我这边讲说这个为人间修法者说二十八种利益。因为这个虚空藏菩萨的问题是问了两个方面，他是我们这个人间的善男子善女人，以及呢所谓的天龙啊，不是我们这个人世的啊，是另外一种啊，天龙八部这一类的众生啊。所以佛呢把它分开来说，那么先说对这个一般的人他有什么福利，下面再接着说对这些天龙八部的人，如果他们修法又可以得到什么福利啊。那么至于要修些什么法，佛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也算是一个总结啊。上次我跟大家提过说我们修地藏法门啊，我们也其实呢就是要修哪些东西，那么跟佛在这里讲的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你就是要看到地藏的形象，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地藏的像，那么你有这个经典，读诵这个经典啊，供养地藏的菩萨像，供养经典啊，那么布施啊，你布施做很多这种佛像啦，布施庙宇啦，布施经典啊，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同时我们修这个赞叹啊，同时我们对佛像做这个瞻礼啊，这些事情，这就是我们修地藏法门呢基本上要做的一些事情。如果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二十八种利益啊。这二十八种利益里边呢，大家看到我的纲要呢，我大概给它分了一下啊，把它分成了所谓的八类啊，八大类。这样呢，我们对这个读起这个经来的话呢，也是说比较容易掌握呢它里边啊所说的这个含义啊，就是说到底有怎么样的这个福利啊。第一个呢，我说叫做殿修道根基，这里错了一个字啊，这个殿字是错的，把它改，这个殿应该是。这个殿什么？姓郑的那个郑的一边嘛，哈。殿修道根基啊，这个呢包括了我们的二十八种利益里边的第一到第四啊，这四个东西啊，我把它归类呢成为这个殿修道的根基啊。我们看这是哪四样？第一个是天龙护念啊，天龙护念啊，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需要天龙护念？天龙又不是我们人间的啊。那么原因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世间呢有太多不可知的事情啊，我们过去造的业呢也不知道啊，会遇到什么外缘也不知道，所以呢有很多凶险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天龙啊这些比较有神通的这一类的众生啊，能够在旁边帮我们照顾一下啊，所谓的保护我们的话呢，那会让我们的生活呢会平安许多啊。另外呢，就是对一个学佛的人来讲的话，你看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常常要供这个护法啊，就是因为学佛的路上的话呢，你也会有很多的障碍，会有很多多出来的障碍，那不学的人没事啊，学的人可能会有障碍在啊，就是因为这个学道可能有的障碍的话呢，这有很多种不同的哈，有一种当然就是说，你刚好遇到一些这种坏人啊，我们讲是魔了啊，他不喜欢看你修道，所以你在修道，他就来吵你哈，来捣乱你，给你找一点麻烦，让你产生这个退心下来，不再修学了，这是一种情况，我们有时候需要人来护法啊。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以前也跟同学们谈过啊，就是有些人修呢修得还不错，但是他没有护法，修得不错的时候的话呢，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倒不见得是鬼神，到时候有时候很多是属于精怪这一类的东西啊，有时候也有鬼神道的，那么他们呢想占你的便宜，因为你这修道这个身上的气很好啊，所以他们想着呢从你的身上得一点好处啊，或通常来讲就是像吸所谓的气了，或者还有啊，我们读这个聊斋里边啊，那种很多故事呢其实是这一类的故事啊， 那越是你是修行好的人的话呢，那他越喜欢你，你修行不好的气很烂他也不要你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如果没有一个外护的话呢，那常常就会失手掉啊。由于我这种例子呢，我其实在我们这一生这个过程里面呢看过很多啊。我所谓看过很多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呢，我讲这些人当然都是有修行的人了，外面认为是有修行的人，那么因为这一点没有预防得到呢，结果就着魔了，着魔了啊。着魔以后的话，他表现出也有神通啊，那是外人以为他是这个学佛的人，所以以为他是修佛修道啊，修行得来的神通。其实我们比较后面看得到的人的话呢，知道说他这个其实是被附身的这种神通啊。所以这一来的话呢，这个学佛整个的这个就他个人而言呢，整个这个学佛的路的话呢就被扭曲了啊，非常的可惜。当初来学佛的时候也是怀着很这个求道之心再来学，学的也很精进，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闪失啊，没有照顾好啊，所以出了问题啊，这一类。所以我们修很多时候，你看这个密宗修法的时候，他要先要把这个先要亲近这个道场，对不对啊？就是也是这种考虑在里边。越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有更多的这个逆缘会产生出来啊。所以天龙护念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第二个叫做善果日增啊，这个很好啊。我们这个善业呢哈，可以不断的累积起来，因为这个善业就是我们修道的资粮啊。我们常常讲这个学佛需要资粮，那你怎么会有这个资粮呢？就是你要去行善，以这个善业的福报啊作为你这个修道上的一个资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修佛学的道这个路是很漫长的啊。那么从这个一般的说法更恐怖了，什么三大阿僧祇劫，好像是没有尽头的这个感觉啊。总之呢，不管啊是不是一定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但是的确是修道呢往往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不积一些这种善因啊作为未来的资粮，那么你也许这一辈子还可以，到了下一辈子呢你就没有因缘了啊，学佛的因缘就不足，或者是虽然有因缘，但是呢你福报不够啊，没有时间啊，没有这个没有条件去学。所以善果日增，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其次呢，所谓集圣上因啊，圣上啊，他这里呢应该解释说，就是说圣当然指这个圣道了啊，就是学佛这条路叫做圣道。那么圣上呢，可以说是圣道上面呢，我们继续上达的这一条路往上走啊。所以圣道上面呢，我们往前进步的这条路啊，这个原因呢，那么我们也累积了很多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学佛的道上呢，就可以不断的进步，而且会进步很快啊。那么这些圣上因呢，当然包括像我们很简基本的，像我们这个布施啦、持戒、忍辱这些，基本上六度这些东西啊，都是所谓的圣上因啊。那么我们集所谓的收集呢，就是这个有这些因啊，就是你做了很多这些事情啊，你做了很多布施、持戒、忍辱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些就是你将来这个修道上的哈、啊、一个进步的一个基础啊。四者菩提不退。那么有了前面这些东西啊，有这个善果，有这个圣上之因，所以呢这个进一步呢就可以到这个菩提不退啊。菩提不退就是我们这个道心呢不会退转的啊。我们可以说这个菩提就是求这个觉悟，也就是成佛的这个这种意志啊。所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第四点为止呢，就是我们学佛这个圣道的基础呢已经完全奠定，所以我说这个是奠修道的根基。后面呢就所谓叫做生活富裕平安啊，这个从第五项到第八项啊，五六七八这四项我们读一下。第五项呢，衣食丰足啊，这个太好了。衣食丰足的话呢，这个不饿不动，基本的生活上是没有问题的。对一个修道人来讲的话，基本生活照顾好的话，那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一大半了啊。其次他这疾愈不临，你看疾愈不临呢，就是可能是不生病或者少生病，那或者外面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的愈病，你不得这个感冒，别人得了感冒你不得感冒啊。 所以如果衣食足了又不再生病，我看基本上修道条件都已经蛮具足了啊，其他的问题就不大啊。那么再讲这个世间的生活上呢，当然剩下就是我们的这种资财了啊。那已有的资财我们希望不要散失啊，我们当然不会去取一些非分之财啊，但是我们已有的资财呢也希望不要散失掉。所以下面这个离水火灾无盗贼恶啊，不会被水火灾患所这个侵蚀，也不会被盗贼给抢走啊，也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些财富呢已有的财富那可以保存下来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一段就是我说叫做生活呢可以说是算是富裕平安啊，基本的生活问题解决了，那么修道才好做啊。下面啊接下去呢我说这个尊贵有力啊，这是下面这两条，第九条跟第十条啊。第一个人见清净啊，那么人见清净的话呢，当然跟你这个人的这个格调有关系啊，也可以说呢这句话就是说你在社会上呢，我一般说社会上你有一些个这种地位啊，所以人见会清净你，表示你有一点这种贵啊贵气在里边啊。那么神鬼住持，神鬼会为什么会住你呢？一定是你在道德上面呢有相当的这个水准在里边啊，维持了一个道德的这个高标准，所以呢神鬼因为对这个你的这个行为的一种敬佩呢，所以他才会来旁边帮助你啊。有了神鬼的帮助，那好了，我们在做事各方面的话呢显得就特别有办法啊，所以我说行事有力，所以我把它叫做尊贵有力啊，包括了这两点啊。所以这个又比前面这个生活的方面呢又好了一些，因为你前面只是生活上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的话呢你这个还在这个世间上呢有一个特殊的形象，而且呢你在行事方面呢比较有力量，比如你要想行善你要帮助别人你也比较有力量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有名望的人啊，他们这个发心呢要做一件善事，那他可以得到很大的这个效果出来啊。像这个比尔盖茨他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稍微号召一下，那人家捐的钱就不是三块五块了，对不对啊。那我记得我们这个中国人前面有谁啊，有一位也是后来变成佛教徒的一个电影明星是谁啊，李连杰，有没有，他不是这个大难不死以后就创立了一个什么一基金是吧，他说一个人一块钱，说的叫做一基金，对不对啊。那像这种电影明星一呼吁的话呢，当然这个效果比我们来呼吁就好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尊贵有力。接着呢我说这个或来世的这个福报啊，圣报啊，我用的这个圣报就是很好的报，不是一般的福报。这就是从这个第十一到第十六这几项啊，十一者女转男生，十二者为王成女啊，这在我们前面读经里面呢读到有一段啊，特别对这个女性的问题呢交代了很多啊，也都涵盖在里边了。所以这是针对着女士讲的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女生的话你就可以转为男生啊，如果你对这个女生还可以的话，那么就变成一个很尊贵的女人啊，变成王城之女啊。十三者端正相好，这个呢可以说是女生也可以说是男生啊，因为男生也希望端正相好，这个端正相好的话呢，那么对他在这个世间的行事呢或者他这个修道各方面也都有一些注意在里边啊。十四者多生天上啊，这也是未来的果报啊。十五者或为帝王啊，我们也读过了，有些呢这个做了好多生的这个升天以后呢，那么堕到人间呢还不差，还可以做个帝王啊，即使堕到人间还成为一个帝王。十六者数智命通，这都是指未来的事情啊。你看我们的经上的好多地方啊讲到这个数智命通，讲这个宿命智，后边这个天龙这个修法的福利上呢也有这一条啊，那么很强调这个神通里面这个宿命智啊，他没有强调你有这个天眼通啊天耳通这些东西啊。我们知道我们神通讲起来有六种对不对啊，宿命智呢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强调这个宿智命通呢，因为这个宿智命通对我们这个修道方面呢其实是真的很有帮助啊，对我们这个人世间的生活也有帮助啊。你看有时候我们对人间事呢很多从一生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呢看不懂，有些人说我这一生做好人做这么都做好事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现在遭受这种苦报生这种病啊。 那么有些时候呢，是因为跟某些人呢就是不和气，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和气，看着他就不顺眼啊，招来很多的麻烦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个宿命智通的话呢，哎，就看出来了，哦，原来过去有什么因缘啊，所以呢，你把你这个眼光呢能够延伸到多生以前，那么就看出这个因果的关系啊，因为你看这一生呢看不出它的因果关系来啊，多生一看之后呢就了解了啊，原来因为过去做了件什么事情，自己造了那个业，所以现在受这个果，那你就心安理得了，对不对？你说这个不怪了，也不能怪老天了啊。那你说这个人为什么看不顺眼，那么也是因为过去有什么因缘啊，或者他对你不好了，或者曾经有什么问题，那这辈子看起来不顺眼啊。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呢，透过这个宿命智的话呢，我们心理上得到一个疏解啊。这个就是很多时候你看这个心理学上用这种，我们讲过催眠治疗，意思是类似的啊，就是让你呢从这个催眠的过程中间把这个因果给它连起来。一旦你把因果连起来的话，你知道事出有因，这就没什么好抱怨的。所以这个是宿命智的一个好处。当然如果你做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宿命智当然一定有好处啊，你可以把你过去的这个修行各方面呢也把它连接起来啊。那么对于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如果度众生的方面，如果你有这个宿命智的话呢，那你帮助人的话就可以帮助的比较有深度啊，因为你看得比较清楚。十七者啊，到这里为止都是完毕的。我们看到第十六嘛啊，这是属于这个后来世的啊或来世的圣报。下面呢，我说是精神常愉快，属于精神方面的果报啊。前面有些这个生活的富裕，这是物质方面的福报啊。那么来世归来世，当然跟今生无关了。那么今生呢，还有一个精神的层面啊。所以这里呢，我看是从第十七项到第二十二项，这个属于我们精神层面方面的一个福报。十七则有求皆从，这个太好了，心想事成，对不对哈？这个是我们这个最希望的事情。那你说真的有这么好吗哈？这个前面你讲的这些修行我都做了，布施、供养、赞叹、瞻礼，也天天在诵经，但是我还是很多地方的这个所求不能如愿啊。当然这个地方第一个我们要想分别说的，第一个你这所求的东西呢也是不能够太离谱啊，你求一些不好的东西也不能希望菩萨能够满你的愿啊。另外呢，就是我也再提过了哈，就是你求了，可是呢菩萨呢也的力量呢也到了啊，可是呢这个力量跟你过去的这个业力呢还是有一个消长的关系在里边。如果你的业太重了，或者是不要讲你个人的业，我们有时候还考虑到一个共业的问题啊，比如这个社会的一个大环境，对不对？你怎么希望这个菩萨一下子就可以把大环境改掉呢？大环境牵涉到太多的人心了，这些人心并没有向善呢，对不对？菩萨有什么理由能够改变这个大环境呢？所以那我们既然隶属在这个大环境里边，那么我们就自然要受这大环境的制约，所以这些影响力都不可能说一下子间去除掉啊。但是我们的愿望期望常常很高，所以难免有些地方你觉得有点不满意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在一种所谓的重报轻受中间呢得到了我们所希望的这个果报在里边啊，就是只是我们有时候不能觉察而已啊。就是说你本来得这个病可能是该死的，那么现在你得这个病呢只不过稍微痛一下而已啊，虽然你还是得了病的，并没有不病啊，可是这个病实际上减轻了很多啊。我们休息一下。